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彦杰弟兄，他来到节目当中。彦杰，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彦杰好。
你好。
是我们非常高兴在上一集当中分享到您在婚姻圣事当中，因为岳母的引领，在经过沈神父然后到受洗，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分享多一点您在临洗之前工作上婚姻上所遇到的一些情形，是帮助您可以走向基督的？
是这除了结婚之后，在结婚之后马上又发生了一件对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老婆怀孕了。
是
马上就怀孕了。
是
那怀孕当然是一件好很让人喜悦的事情。
是
可是我老婆初期的怀孕非常的不顺利，一直的出血，
指他身体没有调养好的关系，还是说他是因为有疾病的关系？
不知道，其实到今天我们都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出血。
是
那因为很早期在怀孕第二周就出血，那那个时候说有可能是这个妊娠出血，就是胚胎没有附着的很好，然后拉扯到出血。可是这个出血一直持续，持续到两个月三个月都还有的，那就应该就不是这个原因了。那原因非常的多，所以医生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老婆从怀孕第三周开始一直卧床，就是在医院里头卧床打点滴安胎，一直卧到二十几周，所以就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所以就是说他一直住院，住了五个多月。
住了五个多月。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很随时都很担心，就是。
所以您的心情一定也很紧张。
对，小孩子很怕就没有了。那我老婆当然不能洗澡，一个礼拜只能擦一次澡，因为他根本就是躺着不能够动。
是。
然后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要去医院。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常常跟我讲，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她跟我讲她不舒服。那我那时候也不太知道她怀孕，那我总是觉得她在闹脾气这样子。
是。
所以。
因为在之前您提到过她因为长期在美国居住，也是从美国生长的。
对对。
然后来到台湾其实有很多不适应。
对。
是。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她在闹脾气，那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反而我们就吵了一架这样子。
是。
那有一天我跟她吵完架以后，我们上床睡觉，然后结果她就出了很多的血。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她怀孕了。
是。
那她出了很多的血，我们就觉得我就觉得很愧疚。
当时有没有吓一跳？
吓一跳，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是我造成的，我觉得很难过。
你会觉得说因为您又跟她吵架没有办法体谅到她。
对，因为其实这个我想跟情绪也有关系。对，然后我觉得是我造成的。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可是那个时候是凌晨两点钟，也不可能去什么医院。
是。
那也不可能问我们的妇产科大夫说现在是什么状况，也不可能在这么晚的时间去打扰人家嘛。
是。
那当然是说可以去挂急诊，可是我们实在不知道状况是什么。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天主祈祷，我就是一直请他宽恕我的罪过。
是。
然后 宽恕我的罪，这样子。然后我一边祈祷一边流泪。
是
我老婆原本她初学的时候，她刚开始的时候对我很生气，她也觉得是我造成的。
是，
可是当我开始祈祷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开始在反省说我们自己在这中间犯了什么错。
是，
然后我们两个就握着手一起祈祷，然后就度过那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到了医院，然后开始去调整这个。那这中间过程，因为他常每天都卧床，然后我每天下班常常下班已经很晚，七点半至少到八点九点，然后再赶到医院，然后住在医院里头。医院我们是住那种双人房，也不舒服啊，就是睡在很硬的躺椅上面，所以情绪啊什么，这常常会有争吵。
是
然后都是在那段期间真的都是靠不停的祈祷去度过，这样子。那很感谢天主说，其实我中间我一直都觉得到四五个月，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这个孩子今天流掉了，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是，
因为很不寻常的是怀孕出血四五个月这样子。
是，
那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中间犯了很多的错，所以我一直祈祷。然后有时候跟
错就是还会有跟他争执吗？
对，我记得有一天我住在医院里头，然后晚上在争执过后，我走到医院外面，
是，
然后我又开始祈祷。可是我就想说，我应该要祈祷吗？我刚才犯了这么大的错，天主说过，你没有跟你亲人和好之前，你不用到神堂来见我。我就想说，那我都跟我老婆都有问题了，我有什么脸面跟主来要求些什么呢？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要怎么跟我老婆道歉呢？我就想那个事情，我道歉我真的拉不下这个脸。可是后来想，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拉不下脸的？这是我要背的十字架。我觉得哎，就硬着头皮回去了。
是，
那就回去了以后，我还没讲，我老婆就先跟我道歉了。然后我们两个对，就都说自己在这中间犯了什么错。那一天晚上我们就
在圣神带领之下，你们
在圣神带领，我们就和好了。
和好了，
对。然后在这中间，其实常常是往复的这个过程。我身为一个不完美的人，我这中间常常有的时候情绪，包括我老婆也当然也是，然后再加上不停的出血，我们对于这个小孩的未来其实都蛮悲观的啦。那就是每天不停的祈祷，给自己勇气。在五个多月的时候，很奇迹的，我老婆流血停止了。而且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是可以到处走。我老婆甚至还去逛百货公司干嘛都没事，然后一路一直到生产39周期满，然后顺利的把小孩生出来。
哇！
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天主的恩宠，真的。
您的亲朋好友或者神父，他们是不是也在为你们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那时候圣堂，我每个礼拜六去的时候，他们集体都会帮我祈祷，然后就说。每次他们念那个名单，第一个就念到我的名字，就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帮我祈祷。现在小孩子生下来也非常健康，我就觉得那一段时间那五个月的历程真的是天主给我的一个考验，他让我们去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中间犯了些什么错误，然后我的不完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修正自己。我很感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去认识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也都有不足的地方，只要带着谦卑的心，虔诚的来到天主的面前，我想天主他是无限的仁慈，也无限的宽容，不会因为一点点人的软弱就不听您的祷告。同样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偶尔也会因为您的软弱不知该如何祈祷，或者有一些害怕呢？听完了彦杰弟兄的分享，我相信您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见证，就是天主他的仁慈，以及天主愿意无限的接纳你。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段故事是原谅70个7次，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以这样子的训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宽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近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相信天主他也是一个无限宽恕的天主，那仁慈的天主会非常的愿意帮助在收音机旁边软弱的朋友。您也一样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天主，然后经过天主的引领，您会得到像彦杰弟兄这样丰硕的一个果实。彦杰弟兄，不知道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多分享一下您在进教前临洗的这一段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呢？
临洗之前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就像我刚才之前讲，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每个礼拜六到教会，然后 我一直很期待这一天来临了，因为临洗一定要有代父，
是。
然后可是我已经找不到我身旁我家里头有信天主教的男性的、
男性能够长辈来担任您的代父，
担任我代父。圣家堂也非常帮忙，帮我找到一位非常好的林先生来担任我的代父。
是，
然后我跟他长谈，然后真的学会了很多东西。我真的就是理解到说，在主的旨意之下，我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了一个很非常亲近的一个连结。
是，
对。我记得在那个我临洗的时候，前两天
是。
我老婆的预产期是4月21号，
是，
然后在4月23号临洗，那时候预产期跟不是复活节是同一天，
是，
都是同一天4月21号，那那个时候就很担心说小孩子生产跟临洗同一天怎么办？
是，
小孩子生产一定要去啊，
是，
可是临洗对我也是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很怕撞期，
是。
结果就在前一个礼拜，这都还没有揭晓，就在临洗前两天，
是，
然后小孩子出生了，然后过两天这里差不多安顿好，然后我就去临洗了。
是，
那我岳母那时候也在台湾，她也很高兴。我临洗的时候，我大夫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受感动。他说：“你临洗之后，你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人。”
是，
那他把你身上过去都洗干净，就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是，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两天前我刚看到一个出生的婴儿，
是，
所以我那时候感触很深。我觉得我小孩每天对他意义都好重大。
是，
你看他今天张开了眼睛，他人生有二分之一在讲张开眼睛这件事情。张开眼睛对只有两天生命的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他看见他爸爸，
是，
看见爸爸对他是人生占了他八分之一的时间。
是，
这对他人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对他都是这么的重要。
是，
我想我自己人生已经过了几千几万天了。
是。
我没有在珍惜我的任何一天，
是，
然后觉得其实我的每一天跟我儿子的每一天是一样的，
是，
他就是24小时一天，七天一个礼拜，可是对他来讲，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哇，这在我人生里头是二分之一的时间我学会了张开眼睛这件事情，八分之一的时间我认识了我的爸爸，可是我是觉得啊，这一天又过去了，回家打开电视然后翘个脚，这一天又过去了，我每天这样子。那我看到儿子出生，我很多感触，我希望我的人生也能够像他这样重新开始一次。两天之后，
是，
我的大夫跟我讲了这句话，我想，对啊， why not， 为什么我不现在重新开始，
是，
我重新的好好过我的每一天，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是，
我用更大比例的时间去做，去学习，去认识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别人，我呀， yeah， 所以那个感动是真的感觉自己重新出生了一次，
是，
就在两天之前看一个出生的人，然后两天之后他爸爸出生了，
对，
对， 对，我比他小比他小两天，
稍微小两天，小两天，所以非常有趣的一段，在同一个家庭当中，同时的心声，
对、啊，
这对您的夫人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
嗯、是啊，是啊，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主的恩宠。仔细反省我过去的人生，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犯了很多的过错。当然，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样，
是，
我们犯了很多的过错，然后我还能够拥有这么多。拥有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健康的儿子，然后一些刻骨铭心的教训，
是，
主真的对我，真的是对我非常的宽容，对，
非常的照顾，
非常的照顾，对啊，即使我犯了那么多的错，即使我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但是因为我想要，他给了我那么多事情，包括甚至稳定的工作等等，我觉得我这一生真的是非常满足。
特别是在您的小朋友出生之后，他特别的这个安排了时间，让你也可以临洗，不会撞在一起。
对，
这是
真的很好，很有意思。那时候他跟我讲，4月23号，想起来神父跟我讲4月23号临洗，然后我就想，哎呀，预产期4月23号，然后大家还跟我讲，不会，预产期不会那么准呐、啊，那个，所以你不用担心，应该那个之前就会出来。结果到前一个礼拜都还不出来，我就想。糟了糟了，不晓得怎么这一天要是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啊，结果就前两天他出生了，然后我真的很感动，看到我儿子出生我好多感触，我好希望我自己出生一次，两天后我受洗了，
所以你有双重的喜悦，
对，真的真的
是感谢天主，赞美天主。在您临洗之后，现在是不是也很希望能够将您的这一份喜悦传给其他人？
那当然啊，
是
在我开始接触主，然后开始认识主之后，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自己是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能够多去给予。我跟我老婆在这之后，后来看这个天主周报嘛，那我就看到有饥饿三十的活动，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哎，我们一直在周末的时候，你看都没有好好去善用我们的生命，然后去帮助别人，那所以我们就参加一些义工活动，然后去帮助别人。那我跟我老婆也计划之后能够抽一段时间，然后去参加德兰，能够去帮助去当义工，能够教到乡间去教导小孩子，帮助小孩子。对，我觉得帮助别人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是我在接触天主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的。我总是在想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事情，总是围绕在我自己上面。对，那我觉得受洗是一个仪式，
是。
但其实认识主这件事情比受洗更重要。
是，
对，我觉得在祷告跟阅读圣经，在之前那一年，其实主我已经感受到他的存在，然后我已经感受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改变。
是，
对。然后受洗那个历程，只是让我感觉说，我被 officially
approve
就 approve 了，
是对，被正式的承认是天主的子女。
对对对
，OK。其实他原来就已经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你。
对啊，
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有非常多的听众，您可能也是天主的子民，只是您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希望您借由吴彦杰弟兄今天非常精彩也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从他的反省当中，他非常谦卑，然后呢从他的谦卑当中我们看到了天主的仁慈，然后从他的见证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彦杰弟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知道他自己然后领受天主恩宠心怀感谢的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前进的一位教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彦杰弟兄的分享。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希望下周在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走向基督这个节目。谢谢。听完了吴彦杰弟兄分享了他的浸教历程，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呢？圣经创世纪第28章第15节，看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护佑你。我们听到了吴彦杰弟兄，他的妻子是在德国受洗，但是却是与吴彦杰弟兄在美国认识，在台湾结婚生子。是不是天主与他一直同在，不论他到哪里，他都护佑他呢？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到什么国家，只要天主与我们同在，都必得到天主的护佑。在圣经当中，巴录克书第3章5-6节，假若你走天主的道路，你必永远处于平安之中。你应学习智慧之所在，力量的所在，聪明的所在，这样你也能知道长寿和生命的所在。我们听到他们两个人夫妻和好，也因此他们的孩子也都平安，就如同圣经上说，走天主的道路，在和好之中，你就永远必处于平安之中，也能够知道长寿和生命的所在。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7章第10节，因为你找到了你新生的力量，所以你不觉困乏。我们从吴彦杰弟兄身上感觉到他新生的力量，他在临洗之前，孩子的新生也让他感受到新生的力量，所以他不觉困乏。亲爱的听众，您在收音机旁边是不是也一同感受到他新生的力量？希望这个新生的力量也能感动您走向基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